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无愧的工人。亲爱的小朋友，今天的亲子时间，我们要讲三个工人的故事哦。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工人在大太阳底下辛苦的工作，太阳好大好烈，大地好像要烤干了一样，他们汗流浃背地盖房子。你知道当时那里是怎么盖房子呢？他们得先将石头打造成合适的大小，再一块一块地砌成石墙。这时候有一个人想调查一下，到底这三个工人他们对工作的态度是什么。于是这个调查员走进第一个工人面前，问他说，请问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这个工人没好气地回答，难道你眼睛瞎了吗？你没看到我正在切割这个坚硬的大石头，弄得我腰酸背痛。你知道这把烂刀难用死了，我天天重复同样的动作，简直是无聊透顶。调查员走到另一头，问第二个工人同样的问题。这个工人叹了一口气说，哎，我正在打造这些大石头，让它们成为可以用的砖块，真的蛮辛苦的。不过亏得这份薪水，我可以养活妻子小孩一大家子啊。调查员又访问了第三个工人，问他说，请问你在做什么呢？这个工人举手望着天说，啊，你看不出来吗？我正在盖一间大教堂呢。小朋友，你觉得哪一个工人真正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呢？是的，第三个工人，他没有抱怨，也没有无奈的认命，他很开心，他很有希望的工作呢，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盖一间美丽的大教堂，所以他忘记了一切的辛苦，一切的疼痛，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有使命感。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工作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当做的工哦。你在家里面有没有帮妈妈整理家务啊，或是收拾自己的房间呢？还有叠叠衣服，铺铺床铺，还有放学回家是不是有很多功课要写啊？你知道你每天在做什么吗？你觉得你像前面故事中的第几个工人呢？你觉得做家务写功课好烦呐，好无聊，好辛苦呢？还是像第二个工人无可奈何地说，哎呀，不做的话妈妈会骂人，老师会处罚，没有办法啊。还是你像第三个工人一样，找到了你的使命感，要成为爱的天使，做妈妈的好帮手，把自己的家变成美丽的宫殿，在小事上让上帝的名得到荣耀。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哦，怎么样啊，把无聊的工作从苦差事变成一个美丽的享受，只要有四颗心。第一颗心要放进感恩的心，第二呢要加进爱心，第三呢要乘以忠心，第四啊要开开心心。第一个，感恩的心，你有没有为你的手来感恩呢？没有手怎么能做家事写功课？上帝赐给我们恩典，有能力来工作，所以不工作就是浪费了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哦。第二，爱心，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因为我们爱上帝，爱爸爸妈妈，爱老师，爱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愿意讨他们的喜欢，讨上帝的喜欢。第三个，忠心，就是要持之以恒，两天捕鱼，三天晒网，不是忠心，而是偷懒哦。 耶稣说，如果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天父才会把大事交给我们。上帝量给我们的每一份工作都是很重要的，也许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上帝却用这些小事来装备我们，训练我们。第四，喜乐的心。开开心心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享受，所以你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全心讨天父的喜欢，在小事上忠心，享受上帝赐给你的工作，你也会享受做工得来的快乐哦。愿上帝祝福你成为一个快乐的工人。
我怀念我妈妈，不止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其实我时常想念她，为她和她所给我的一切都感谢神。我妈妈教导我很多事情，其中一样的是她教导我怎么样做工作。不但做工作，她让我理解珍惜工作的重要。我妈妈训练我付出代价时的一件事情能够成功，她教导我欣赏出汗的价值和美丽，她帮助我明白一个人的自尊来自他是否把当做的工作做到底。当我16岁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去世，那时候我妈妈在一个批发百货公司上班卖货，最初她的薪水不高，但是老板给她一个赚钱的好机会。老板告诉我妈妈说，从一个固定的时候开始，老板不再发薪水给我妈妈，老板让我妈妈拿利润，他卖多少钱的货，他就可以得多少钱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才是1%。譬如，他卖100块钱的货品，公司给他1块钱的利润；卖1000块钱的东西，他就赚10块钱；买10000块钱的货品，公司才给他100块钱。我妈妈凭着这种1%的利润来养活我们的家，包括她自己的妈妈。凭着1%的利润，我妈妈不但维持我们的生活，她还让我读高三和大学。今天回想到那时候，我又怀念又佩服我的母亲。我很感谢我的妈妈留下这很好的榜样给我。我时常认为我做的没有我妈妈做的好，有时候我有一点懒惰，但是一想到我妈妈，我就愿意把我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到底。我妈妈是个基督徒，她认为圣经是生命上最好的一个指南针，因此我妈妈介绍圣经所讲的有关工作的文件都告诉我。譬如传道书9:10说，凡你手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今天我的手当做的事情是写这篇文章。借着这一篇，我怀念、夸奖和感谢我的妈妈。希望听众听到，获得造就，也希望天上的父神得到荣耀。我是谢德华。Thank you.
助人为快乐之本，这是教会梁阿姨一生奉行的圭臬。年轻时，梁阿姨选择在妇女洗衣所工作，所以有机会接触弱势族群，帮助生活环境较差、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妇女，学习一技之长，可以自力更生，维持生计。身材娇小，有个圆圆脸蛋的梁阿姨，个性十分活泼，多才多艺，唱歌、跳舞、画画、插花、做陶艺，样样都行。晚年退休以后，她退而不休，除了周一给自己放一天假以外，每天都会去到教堂。为什么去教堂呢？她去打扫庭院，种花修树，将教堂小小的花园整理得美轮美奂。接着布置教堂里面，每周会为教堂插上一盆美丽的鲜花。在美化教堂之外，他更盼望能够美化人的心灵。怎么样能够美化人心呢？梁阿姨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欢乐带给别人，让大家有一颗喜乐的心。梁阿姨所在的教堂提供场地给当地的老人，让长辈们有个交谊活动的好地方。梁阿姨希望能够将从神领受的才华分享出去，于是发挥所长，教大家唱诗歌、跳赞美操。即使是在她动了换人工关节的膝盖手术，半个月不到，她就在众人面前丢掉拐杖，上台劲舞起来了。大家被他的热情感动，忍不住也跟着嗨起来。他就是这么一个渴望将欢乐带给大家的开心果。越是难缠、不容易相处的人，梁阿姨越是喜欢接近他们，因为她认为这样的人更需要将爱与欢笑带给他们。梁阿姨生气绝不超过30分钟，因为她心情低落或者与人有意见的时候，他就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祷告完交给神了，他就不再操心，恢复好心情了。从梁阿姨身上，我学到一个功课，在帮助别人、带给别人欢乐的同时，自己也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圣经也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蒙连续，马太福音5:7。难怪喜乐溢于言表的梁阿姨有份充满自信的魅力。祝福您常常喜乐。
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好事，显明了无私的心。这些事有多少价值呢？他们可能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想一想，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有多重要。一个微笑，一句愉快的问候语，为别人开门，在路上让赶时间的人插队先您而行，每件小事都引出您里头的善。探望或写信问候病患，寄一张生日卡安慰失去亲人的人，一通电话都是好事。我们为别人服务的时候，您我是在向对方表示礼遇，表示爱和乐于相助的心意。不论目的为何，这个行动的意义重大。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 请读圣经里绵羊与山羊的比喻，您会发现这个耶稣说的比喻很值得读。它被记录在圣经马太福音25:31-46。这个2000年前的教训还非常适用于您我今天的生活。在这个比喻里，国王对他右边的人说，因为当我饥饿时，你们给我食物，当我口渴时，你们给我水喝。他们会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您饿了给您吃的？什么时候看见您渴了给您喝的？国王回答，我实话告诉你们，不论什么时候，你们帮助我这些最卑微的弟兄中的任何一个人，你们就是在帮助我。之后，国王就告诉他们将要得到的奖赏是什么。上星期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在下雪，之后一几天气温降至冰点，路上结冰。一天，我拿着拐杖走出家门去拿报纸，心里有点担心会摔跤。这时候邻居正好出来拿报纸，他走到我家院子，拾起我的报纸，送到我们家的后门口来，递给我。几天之后，一位同学拿着一盘热腾腾的面包和一锅香喷喷的卤肉送到我家来。这些举止引起我对耶稣的比喻想得更多。当我们对别人仁慈体贴的时候，不正是耶稣借着我们在工作吗？我们不是在服侍耶稣吗？事实上，耶稣每天住在您我的里面，我们也每天在服侍他。圣经加拉太书2:20里，使徒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现在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听众朋友，您想知道耶稣提到的那位国王，他的奖赏是什么吗？那位国王就是上帝，上帝的奖赏就是继承自从创世以来为你们准备好了的天国。今天我们不要再多花时间去考虑这点小事儿我做不做，凡是好事立刻动手去做吧，因为我们每天生活里的小事都是上帝眼中的大事，我们当好好留心这些小事，祈求上帝的指引。谢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是好爷爷。
someone to notice every tear that was cried. Someone to magically make things all right. Someone to read us sweet stories at night. But most of all, Father, we thank you for mothers who pray for their children.
Ken 和裘尼的结婚纪念。您好，我是裘尼·厄尔克森·多田。7月3日是我与 Ken 的结婚纪念日。每年的结婚纪念日时，我会收到很多人给予的鼓励与祝福，我十分的感谢。如今，我与 Ken 结婚已经快40年了。我能与我最好的朋友作为我婚姻的伴侣，这实在是莫大的喜乐。但是，在我们婚姻初期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如果你读了我们的新书《裘尼与 Ken》，一个不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你就会知道，我们婚姻的前5年、前10年都是十分困难的。当 Ken 生活在我每时每刻日复一日的残疾的日子当中，他经历了严重的抑郁症。但是当我们坚持下去，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彼此包容和鼓励，就这样渐渐的，所有的一切都改变了。有一天我被问到，我和 Ken 的婚姻生活中最特别的时刻是什么？我想人们是在期待我会说一些关于我们一起在海外工作服侍的经历，或是一些令人回味的假期，又或是一个浪漫的时刻。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最令我感动及印象深刻的是在有一次我得了肺炎的时候。那次我在医院住了整整9天，这对我和 Ken 来说都是非常困难的。肺炎对于一个四肢瘫痪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危险，这一次的肺炎更是极其严重。那些日子里， Ken 都睡在我医院的病床旁，以便半夜当我咳嗽，他得坐在床上用力挤压我的腹腔，用力拍打我的背部，帮助我把痰咳出来。他往往一晚上就这样起来有6、7次之多。像我这样的四肢瘫痪者，肺功能是不好的，很多瘫痪者的肺炎状况是无法康复的，而我能康复存活下来真是不可思议啊。显然上帝托付我还有很多事要去完成，对 Ken 也是一样的。从那次肺炎到如今，这么多年来，我们一同都怀有一样的独特使命感。我想强调一同这个词，因为在我们和肺炎对抗之前，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一同的感觉。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感觉会在一个烛光晚餐或一场浪漫旅行中发生，但是上帝却往往是使用最艰难的时刻，使我们在婚姻中更加合一，彼此委身，更充满浪漫感受。这个浪漫时刻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和丈夫 Ken 一起在医院和肺炎对抗的时候。当你和你的爱人肩并肩在战壕里一同来抵挡敌人的时候，这种一同的感觉会前所未有的强烈。
压力极大的处境下，会让我们更紧密。我不得不强调一同这个词是如此的荣耀上帝，因为在圣经以弗所书2:22说，你们在他里面也一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所的所在。所以朋友们，从今天起，寻找一个可以和你一起高举上帝之名的人吧。又是这个词，一同。正如诗篇第34:3所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如果一个痛苦或失望或疾病正在将你和所爱的亲人们分开的话，愿上帝赐你恩典和智慧，让你主动地去联系对方，在苦难中一同被上帝建造，使上帝的荣耀得称赞。我永远不会忘记当初我穿着婚纱，在我对 Ken 说我愿意的那个美妙的早晨时刻。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告诉我说，他看着我坐在轮椅上，缓缓地在地毯上移动时，像极了美丽的玫瑰花车游行那样。愿上帝祝福你。牧师说的对极了，我和 Ken 的婚姻是如此被上帝祝福。愿上帝也祝福你，让我们一同的高举上帝的名。
听众朋友，今天有一位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到电台来探望我们，这是体会育幼院的创办人罗妈妈。我们也趁她的到访，在节目中特别请罗妈妈接受我们的访问，让听众朋友听听她创办这个帮助孤儿和照顾贫困家庭出生孩子的种种经历。罗妈妈您好。
何中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罗妈妈，可不可以请您简单的和听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今年过70了。我的先生原来是一个飞行员，现在退休了。我孩子3在美国，我们就是趁这个机会来美国探望孩子。
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创办这个育幼院的？
这是1960年，因为那时候我本身还在台大医院服务。
当初为什么您有这个创办育幼院的动机呢？
因为我的2个儿子前后出生是差不多1岁半，那个时候为了孩子送到托儿所，所以我就想到说送到托儿所孩子很可怜，我就想说带到自己身边，所以我也想创办了托儿所，想跟我一样的失业妇女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就有了这个动机就开始创办。
那您在刚刚开始办育幼院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帮助你们？
有请了2个帮助的人，那个时候也有托儿所的一些小孩子嘛，也就照顾一些孤儿，也托儿也有收费这样子。
那您从1949年开始一办了多久？
到现在为止已经43年。
43年。
对。
不知道您办这个育幼院的经费是从哪里来的？
我这些经费有一部分是政府来的，可是大部分的都是社会爱心人士帮忙。
那么这些经费够吗？
有的时候也是不够，就过年节的时候会多一点，可是有的时候不够。
那不够的话怎么办？
我们就是向亲戚朋友啊这样子借一些，那有多余的时候就马上归还。
院里开始的时候有多少孩子？
我们最早的时候比较多，最早的时候已经超过50个，那现在目前我们现在只有21个。
这些孩子是天天都住在院里面？
对，他们都在院里面，那吃住就像家庭一样了，只是他们到外面去念书。那幼稚园的话就是我们自己的托儿所。
50多个孩子，这个教养起来可不得了，不知道您是怎么样教养这些孩子的？
我想也许有些人会觉得哦，孩子都很难弄哈，可是在我这个几十年的中间，我觉得还好，就是说像一个家庭一样嘛，当然兄弟姐妹他也是会吵吵闹闹，可是我想我也把他们都带到神的面前，我想就是用这样子来方法，就是把他们交给神，然后我们就用爱来带他，我的工作人员也是这样子。
那么如果孩子发生争吵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呢？
哦，我们的工作人员都很行，因为跟我一起做事的工作人员最多的30多年了，最少也有20几年，就是把孩子当作自己的孩子看，我的工作人员也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我不要让他们自己再有负担，说我的孩子在哪里，他的孩子也在他的身边，所以对别人的孩子都一样。像我是觉得我院里的孩子大部分都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刚才您说带这个孩子，您的这个宗旨就是希望把孩子带到神的前面，不知道在面对照顾这么多孩子的时候，教会是不是曾经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
教会对我来讲，教会真的帮了我很多的忙，就像我现在天母的教会，天母的育幼院的房子就是完全是苏基兄谢弟兄他们从美国很多弟兄姐妹募款来跟我把那个院舍做起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是带到神的面前，他们主日学啊什么的都是给他们非常好的教导，到现在为止他们到各个地方很多都是就地敬拜这样子。
哦，不知道在过去这40多年里面，您为了照顾这一群孩子曾经碰到过哪一些很重大的困难有没有？
我最大的困难现在还是我的院舍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院舍当初阳明山管理局给我这个地方，可是现在政府说一定要收回去，我们已经谈判了9年了，可是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解决。
很希望罗妈妈能够在神的帮助之下，这个问题能够很快的解决。
我觉得当初体会幼儿园能够创办是神开的这个门，我相信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神开的门我们要关绝对不可能的，神要关我们也没办法开，就是希望大家还是为体会幼儿园祷告。我自己本人我是每天都在为我的院里面祷告，我希望神开的门，神一定有神的意思，我们不知道。
您院里面养着这么多的孩子，可是自己也有3个孩子，不知道您照顾自己孩子照顾得来吗？
我觉得还好哎，我就是说反正我们在神的里面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上，感谢神。我现在我的大儿子他现在在 Denver 在交通处做事，可是他也在教会服侍，我媳妇也是在教会服侍。那我第二个儿子他在美国学成以后，他本来在 IBM 7年，可是他告诉我，他说妈妈神学院搬到我家门口，我需要读神学。那我的意思是说我跟爸爸都没有意见，主要的是要太太同意，我说你太太同意夫妻同心同行，爸爸妈妈没有问题。他说那这样子的话，我说好。他现在已经硕士拿到，他现在已经在达成在念博士班，也在当地阿灵顿教会 ACC 在做，已经做传道了，然后现在又在2个大学在做学生工作。我想神真的给他蛮多的操练，希望他能够做得合神心意就对了。那我的女儿女婿他们也是在组里面，他们现在在 Nashville， 这3个孩子的生活蛮好的。
真的是很感谢神，您照顾别人的孩子，神也特别照顾您的孩子哈。罗妈妈，我代表所有听众朋友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也愿神祝福您还有罗伯伯的身体健康，还有你们继续照顾孩子的工作，希望你们这一次来美国旅途平安快乐。
谢谢，我也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希望你们很快的也加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天上的父。
听众朋友， 耶稣在世上救人的工作只有三年，三年很短，很快就过去了。耶稣绝大多数的工作是在探访的过程中完成的。耶稣探访病人，医治了他们的病。耶稣探访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耶稣探访罪人，讲解生命的真理。因此，当耶稣完成他在世上的工作，受难、复活、升天之后，教会，也就是基督徒，就跟随耶稣的脚踪，继续探访的工作，也在探访的过程中为病人祈祷，求神医治，为罪人讲解悔改赦罪的道，向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也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的探访就是永生最好的见证。今天我请五位弟兄姐妹谈谈他们今年探访一位渐冻人，陪伴他直到他离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探访这个耶稣留下的榜样有哪些学习心得，还有就是在患者临终的时候探访他的重要性。鞠姐妹，好不好请您先来。我知道一开始您是不认识窦姐妹的，但是后来您是真心的关爱这一位姐妹，好不好请您跟大家谈一谈您对探访的体会。
其实我觉得探访，好多人认为是走出去去帮助别人，但是给我最大的一个心得就是上帝借着我的探访，他在扶持我，他在提升我，他让我看到好多人是需要探访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的信心更加坚定，因为让我觉得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这样的去探访，不然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都是很忙碌的，但是唯有神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去探访弟兄姐妹。而我们在这条探访的路上，其实我们就在被神来安慰，被神来鼓励，也是被神来建立。所以特别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呼召，然后对探访上有这样一个走出去。所以当我服侍完窦阳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希望我们在探访的时候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在彼此鼓励彼此建立当中。
鞠姐妹，我很喜欢您讲的，是因为耶稣的榜样，是神的爱吸引，我们才能探访，走出自己。在探访的过程中，您看到好多人需要被探访，并且探访真的能够把人带回到神的家里。谢谢您，鞠姐妹。来，燕姐妹，请您跟听众朋友谈谈，您觉得探访是什么？
我觉得在探访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彼此的共同的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每一次探访，我们都要述说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在探访的过程中，被探访的那个对象，他也会见证神的荣耀。这样我们每一次探访都会看到又有新的见证，彼此的鼓励。所以说就像鞠姐妹说的一样，好像我们探访去服侍那些被探访的人，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被服侍，我们被上帝服侍，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见证。
燕姐妹，谢谢您。是的，探访能够让探访者与被探访者都见证神的荣耀，经历神的大能，也常常能够看到新的见证，就是原本自己没有预期的神的工作。燕姐妹，好不好请您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在探访窦姐妹的过程当中，您看到了神什么作为， 是您自己完全无法想象到的。
窦姐妹她写的第一首诗歌，福达弟兄他给她做的曲，但是这个福达弟兄被窦岩他写的这个赞美诗用眼睛来赞美他，被他感动，他的岳母也得了白血病，然后他就把窦姐妹的这个事情跟他岳母讲了，然后他的岳母呢更有信心。
谢谢您让我们知道探访能够让更多人的生命被神的爱和大能给感动给改变。下面一位是娟姐妹，好不好请您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在探访窦姐妹的过程当中您自己见到了哪些事情，见证了神的荣耀。
每次探访的时候都能鼓舞到我们很多，而且她的这个诗歌写的干得漂亮，也真的是让我能知道，就我们正常的人有手有眼能走能动能写能唱，在这里很少就那么用心的去做。他渐冻症，他每天和用眼睛打字的，那也不是用我们手打，他是用眼睛打，错了他一个一个去消。那个诗写出来那不是一天的功夫，他每天他脖子是挺不起来的，就能挺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他全身心的在做这些，所以我就特别的感动。我就在想让他的歌让更多的人能去，身边的各个教会的这些也有病的或者有什么的都去讲窦岩的这个事情。他就用眼睛打去拼，就是24个字母在那里一趟一趟，你要打完首字母还要打下面的几个字母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话。说他能这样的赞美神，他能用眼睛赞美神，我真的要全心身的把自己献到主的面前，能做的就尽量去做。探访都能鼓舞到我们。我们那个老师他家的儿子6岁的儿子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脸是笑的，他是能听到的，就是那种微笑是呀，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儿子看他，但是这个6岁的孩子在他面前给做祷告的时候他是笑的。那就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些，那种喜乐是满足，他也是他把整个家族这面都带动起来，他的家庭环境，因为跟他的姑姑我们比较好，我们讲的也比较多，祷告的时候也比较多，整个翻转了他跟家人的这种恨和那种莫名的那种恨。他那时候他说他学他咬牙的那种是很吓人的，他但是他走的时候满脸他那种笑，当我们去火葬场去送他的时候看到那种照片，那种爱真的是不一样，全整个教会的人也都被感动。就当那一天在陪伴的时候，也是赶上胡牧师还有春燕姊妹我们三个在一起，当他临走的那一刻也都是我们一直在他身边。就做这个见证呢，就是因为在家里走的嘛，要打110打120，在神的恩典下，虽然他躺了这么多年身上一点都没有烂，全身心都是光滑的，像婴儿一般，那脸都是粉白里透粉的，而且眼睛是亮亮的，就他那个胃管插到他那个里头，他母亲来给摘的，摘的时候呢一滴血都没有，一滴水都没有，而且干干净净的就把那胃管拿完，穿上衣服就特别的好。
娟姐妹谢谢您，真的很感谢您的见证，听了以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好的，今天只有一位弟兄，我们请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您觉得探访有什么重要。
我们这次就是特别迫切的想送他这个最后的历程我们能赶上。那天晚上的时候就是特别奇妙，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会身的就是有一股能力就像触电了这样的，然后呢祷告完了大概1分钟的时间，神的恩典就给他接走了。我觉得教会吧就是临终关怀这一块的真的需要我们去付代价的去做，一方面是给他给病人一个最大的安慰，另一方面就是说给家属这个也是最好的传福音，真的是荣耀神的机会，把他抓住把他做好，也是我们在这个 过程当中经历神的大能，也经历很多的病人就是到最后的时候离开的时候特别难，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就给他做了认罪祷告，或者教会给他做一个很到位的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或者是神一光照的时候这个罪显明了，然后给他认清楚了，上帝就把他接走了，也让我们真的坚定认识到上帝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一生要圣洁谦卑的去跟随上帝，就是说尽我们最大的爱心去爱神，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弟兄，我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可以听得出来您时常参与探访的工作，您的观察也特别让我意识到探访病人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临终的病人，因为当一个人在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他是特别需要一位亲近上帝、爱上帝的人来把神所赐的平安带给他，以至于他能够在神的平安里面期盼投入神的怀抱。我想病人如此，他的家属就更需要这样的安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还没有参与过探访的工作，我想他们对探访是陌生的，也不知道自己去探访别人的时候能够说一些什么，因为自己完全没有经验。今天还剩下最后一位姐妹，我就想请您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探访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探访很难吗？
这个探访是后来我走出去了，我才对这个探访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因为探访一些人都是非常的被需要，他们内心都非常脆弱。但刚开始我是对这个探访的人群我是没有负担的。等到后来我才发现，你不需要做什么，你只需要10分钟的陪伴，或者5分钟的陪伴，或者一点点的认同，就会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个满足感。所以以至于也鼓励我觉得我活着也是有价值的，我也是一个被需要的。然后通过这个探访呢，让我也学会了很多。我去探访了菊姊妹的妈妈，她妈妈前一段时间也是卧床，然后也不能讲话。然后后来我就把从窦岩身上她教会我怎样用一个无声的沟通，我就去用到菊姊妹 她的妈妈身上。他们说谁去菊姊妹妈妈的目光都是呆滞的，她的目光是没有反应的。但是当我去的时候，她只会动一根手指头。我说今天你不许跟我动一根手指头，老比划，我看不懂啊，你得听我的，你要动脚趾头。我说这事儿是不是？然后你动一下大脚趾头，我就知道你是。她就动一下大脚趾头。然后后来我就给她讲，因为她不能说话嘛。我说那你看看你的女儿天天能陪着你，我说我想我妈，我就开始流泪，我就说我想家。然后她可能跟我有，她只是不能动而已，但是她非常想关怀我，好像她安慰我。但是我说这秘密让你发现了是吧，你看我都哭了，我就继续跟她交通。我说你想翻身吗？如果你想翻身你就动一下腿，然后她就慢慢动腿。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我觉得是在今年我才学会，所以我也在立志今后如果在许可的情况下，我也会去各地去推动这个探访的这个事情。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五位弟兄姐妹探访一位渐冻人的经历，听到了探访病人的感人故事和带给病人与他家人的重要帮助。探访是耶稣留给世人的生活榜样，探访是上帝赐人的永生的一个部分。但愿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我往后能靠着跟随耶稣的榜样走入别人的生命，把上帝的爱和真理带给他们，也把他们带进天父上帝的家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传道书第九章，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 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突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我见日光之下有一样智慧，据我看乃是广大，就是有一小城，其中的人数稀少，有大君王来攻击，修筑营垒，将城围困。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却没有人纪念那穷人。我就说智慧胜过勇力，然而那贫穷人的智慧被人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宁可在安静之中听智慧人的言语，不听掌管愚昧人的喊声。智慧胜过打仗的兵器，但一个罪人能败坏许多善事。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